1300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徐建华。30多年前，我从上海来到美国，在国内我做过科技和文学期刊的编辑。来美国以后呢，从事过很多不同的行业。最近十几年，我的主要工作是为他人管理出租屋。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福柯先生的故事。福柯先生呢，是一位乌克兰人，他是修冷气的。几年前，他在工作中出了意外，去世了。以前他在乌克兰还有很多朋友和亲戚，每次他探亲回来，都显得容光焕发，好像换了一个人。从他的身上呢，我可以看出，他在乌克兰的亲人们一定把他照顾得很好，乌克兰的水土也一定很不错。如果福柯先生要是今天还活着，天天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同胞被杀戮的消息，我真不敢想象他会是什么反应。我大约在08年的时候呢，开始从事管理出租屋的工作。出租屋管理中一个最麻烦的环节，大概就是找人修理了。有的修理工上门看看，哪怕他看不懂，什么也不做，就要收几十块钱，甚至上百块钱。其实非常简单的工作，他们会来来回回磨磨蹭蹭摆弄几个小时，做了很多不必要的工作，开出的账单呢都会令人心跳加速。有人在 drywall 墙上打个洞，把里面的水管接头拧一拧，就要收到500-600美金。有些人工作了一半，接到别处更加赚钱的工了，索性一走了之。跟这些人比起来呢，福柯先生就成了我的救星。保守地说，他的修理技术大概要比普通的修理工好几十倍，而收费却只是一个零头。我说这样的话绝对没有夸张，大多数所谓的修理工只能算是拆卸工，什么东西坏了他拆下来装个新的，可他不是，他是一个真正的修理工。福柯先生呢，总是开着一辆破旧的 pickup， 里面的工具零件一应俱全。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他像别的工人一样，为了修一个小东西要来来回回跑 Home Depot 好几趟买东西。他好像什么零件和工具随手就可以从车上变出来，有时候我们还以为他是刚刚到，他却说修好了要走了。福柯先生是个乌克兰人，对我而言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美国白人，但是一开口说话你就知道他是个外来的移民。除了高超的手艺，福柯先生身上还有一些十分古怪的东西。我们中国人习惯付现金，而他一直绝对不收，坚持不收。我们觉得他很奇怪，有时候他只收几块钱，绝对是汽油费也不够的，但就是这几块钱他也坚持不收现金。你当场开支票给他，他也不要，一定要回去寄账单来，然后我们再寄支票给他。为了这个他非常顶针，有一次我们叫他来他不来了，一问之下才发现他是因为没有收到上一个工作的支票，他是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来催钱的。我们与他仔细核对，当他发现是自己漏拆了信件，误会解除以后呢，福柯先生立时三刻连忙就赶过来了。除了这个奇怪的收费方式以外呢，福柯先生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，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带手机，联系的方式啊只是一个电话号码。我们跟他接触的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有十几年了，他从来没有接过任何电话，总是我们先拨过去留言他才打回来。见面的时候呢，我要是有什么资讯，比如说什么产品的品牌的名字啊，要发短信给他，他总是说你发你发，我回家以后就会收到。有一次我问他，你那么一个难找的人怎么就会那么忙呢？他笑起来对我说，他们要找总归能找得到。我听后心领神会，因为他这里的他们当中呢也包括我。福柯先生的奇怪的举动当中呢，最奇葩的大概又算玩失踪了。有时候啊，你和他说着话好久没有听到他搭腔，回头一看人不见了，他不是走到另外一间房间去了，而是真的回家了。有一次我们着急了立刻去找他，到他家里看看没人就去报了警。过了几天警察来电话说找到了，他没事在家呢。事后他见了我们好像什么也没发生，我们也懒得跟他提，知道提了也没有用。跟福柯先生呢熟了以后啊， 我们有点开始喜欢这个古怪的老头。他是个单身，70多岁，但是大概由于修冷气的关系啊，他天天需要爬上爬下，钻进钻出。他身板挺直，动作非常敏捷。他独自一个人住在安大略市的 Philadelphia 这个路上的一个 Mobile Home Park 里面。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，人们都说你们乌克兰出美女，你回家的时候为什么不娶一个回来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说错了，在我看来啊，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是中国女子。他这样说的时候呢，看不出半点开玩笑的意思。不久以后呢，我就真的给他介�绍了一个上海来的女子，小他10几岁。当我们约他见面的时候，他露出了皎洁的笑容。他说，我一个人太久了，已经不适合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生活了。对我们的一片好意，他连个谢字也没有说。我和福克先生最后一次见面，是请他去钻石吧的 The Country 的一个房子里边修理中央冷气。在这之前呢，他回乌克兰了，我找不到他，我只好请了别人来修。有个修理工上去把所有的通风管道换了一下，收了将近2000块钱走了，冷气还是不冷。另外有人来，阁楼也不上去，当场断言系统坏了，要换一整套的制冷设备，花费说现在便宜了，只要4-5千块钱。我们正在准备忍痛想要置换一套新系统的时候，福克先生的电话来了。他爬到楼顶上看了一看，就到他那破旧的 pickup 上取出了一个半张名片大小的零件，爬到阁楼里，只花了几分钟，下来说修好了。我说好了，这么快？多少钱？25块钱。那一天呢，他临走的时候啊，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。就在他离开的时候啊，走路的时候路过一扇落地门，这个落地门的玻璃啊碎了一地。我是当时就怀疑有人是入室盗窃，就报了警。他看了一看，对我说，这应该不像是破门而入，这应该是气候造成的，温度变化造成了玻璃的冷热骤变，所以才会碎成这个样子。警察很快到了，仔细检查以后呢，得出的结论和福克先生说的完全一样。我当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就好奇地问，你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知识呢？他又露出了皎洁的笑容，说道， It's little by little takes whole life、哦、对于英文不好的人我解释一下，他说这个一点一点来的，说有时候需要用一生的时间。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想不到他的这句话竟是一语成谶。大概半年以后呢，我又有工作要找他，留了好几回言都没有收到回复，我以为他回乌克兰了，但又隐隐约约的担心他会出什么事，我就去他住的 Mobile Home Park 去找他，门敲来敲去敲不开。社区入口的地方有个布告栏，上面写着管理员的电话，我就拨通了那个号码。电话那头呢，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，他十分平静地告诉我说，福克先生呢，几个月以前已经过世了。我问他，他是怎么过世的？对方回答也很平静，说是在屋顶上工作时没有站稳，摔下来死的。我听后唏嘘不已，这个奇怪而又出色的生命就是这样结束了。有时我会想到福克先生，秦王李世民说过，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我怀疑也许是我们自己才是怪人，他是个正常的。我们小时候穷怕了，总喜欢把很多现金放在身上，我们离开了手机像掉了魂，我们对客户无话找话套近乎，不敢随心所欲的来去自由。在这个金钱和瘟疫、精神病患者和骗子手们越来越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时代里，福克先生身上的这种东西究竟是代表过去还是未来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也真的很想知道。福克先生是我在这个地球上唯一认识的一个乌克兰人。几个月以来，福克先生的家乡战火纷飞，他的手足啊死伤无数，人人都会说尊重生命，其实这种所谓的尊重还是分远近亲疏的，包括我自己也一样，对亲人和朋友，对一个陌生人的生命的珍惜程度是不同的。福克先生把我和乌克兰人之间的这个距离一下子拉近了，谢谢1300给我这次机会，当然也要感谢听众朋友的 宝贵时间，谢谢。